玄牧记第三季第二十七集。姚真枕着这小白老虎枕头渐渐入睡了，这枕头果然神奇，姚真一入睡就带他进入了他想也想不到的梦境。伴随着这几声熟悉而又陌生的呼喊，姚真看见了一个白衣女孩从穹宇的遥远深处不断地向下掉掉掉，直至掉入了三界。突然一只巨大而柔软的手接住了她，那女孩坐在这只巨大的手掌上面，睁开了眼睛，看见了一张十分熟悉而又慈悲的面孔，蔚蓝蔚蓝的头发，洁白洁白的袈裟，慈悲祥和的面庞。女孩问道，
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
只听那蓝发佛陀微笑着对她说，
这是三界，你是我的孩儿。
随后梦境一转，姚真眼前又出现了另一情景，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盘着腿在地上坐着，旁边应该是她的老师也盘着腿坐着，只见这位老师拿着木棍在地上写出了一个字，羊。小女孩问道，
仓颉老师，这是什么字呀？
仓颉老师和蔼地答道，
殿下，这是羊字。
随后仓颉又把两根手指放在头顶，把自己扮成小羊，
就是
捏捏
小羊，跟老师读羊
羊。
姚真恍惚看见这小女孩的人中有一朵若隐若现的梅花印。这时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抱着一只受伤了的小羊走来，小公主看见了这个小男孩，喊道，
哥哥哥哥，
于是松开盘着的小腿向着小男孩跑去。仓颉紧随其后，
小殿下真是太调皮了。
仓颉见了男孩行礼说道，
太子殿下。
这小太子也行礼说道，
仓颉老师好。
小公主接过这只受伤的小羊，
是谁伤了它？
应该是森林里的猛兽吧。
小公主抿了抿小嘴，拿起小棍子，
老师，羊不要这样写，要这样写，要多一只脚才能保护自己。
仓颉看小公主竟然真的把羊字加了一只脚，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这个枪字。此时仓颉听到了一声笑，回头一看是伏羲帝，于是赶忙行礼。小公主见了伏羲帝就张开小胳膊，
爹爹爸爸。
伏羲帝就笑着一只手抱起了小公主，另一只手抱起了小太子。伏羲帝带着小公主和小太子登上了昆仑山巅。伏羲帝对小公主说，
你看那是南州人间，那里的生命像小羊一样善良，也像小羊一样总会受伤。
爹爹，不要让他们受伤。
好，爹爹将来要到人间传法，让善良的小羊永远不再受伤，你会帮助爹爹吗？
小公主扬起稚嫩的小脸看了看太阳，
会的爹爹，只要太阳照到的地方，我就不允许邪恶欺负善良。
伏羲大帝看着小公主笑了，又看了看小太子问道，
妹妹说只要太阳照耀到的地方，就不允许邪恶欺负善良，那哥哥的志向呢？
小太子也看了看太阳，
那就让儿做那太阳吧。
好好。
此时又走过来以仙风道骨之人向伏羲帝行礼，伏羲帝放下小太子对小太子说，
去吧，去和红军老师上课吧。
小太子向伏羲帝行过礼之后就跟着红军去了，小公主也陆续和仓颉上课了。伏羲帝看了看地上的这个枪字，对仓颉说，
仓颉，造下此字。
仓颉行礼，
遵旨。
姚真睁开迷蒙的眼，从梦境醒来了。姚真缓缓地坐起来，梦境中的一幕幕还在脑海回荡。姚真慢慢回想起刚刚的梦境，心想， 这男孩和女孩应该就是伏羲大帝与女娲娘娘的孩子，那就是东宫王和西王母的幼时了。那个叫惠熙的女孩和西王母的幼年长得颇为相似。这伏羲大帝长得果然和我在东宫密室看到的那幅画一模一样。难道伏羲大帝、黄帝、蓝发佛陀是同一位伟大的神？可这些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姚真越是回想这个梦境，越是觉得头晕，于是他又躺下休息了。很快他又进入了梦境。这次梦中他看到了女娲娘娘。女娲娘娘手里拿着两个小白老虎枕头，慈爱地抚摸着他两个孩子的小脸，微笑着说道，母亲为你们缝了两个小枕头，你们一人一个。这两个小孩拿着两个小老虎枕头很开心，他们每天都会枕着这两个小白老虎的枕头睡觉。渐渐的，姚真看他们两个长大了，因他们是伏羲与女娲的孩子，有正天地阴阳的责任，所以他们必须像他们父母那样结为夫妇。这是一场盛大而隆重的婚礼，三界中很多很多的神都来了，婚礼外还有天兵天将在守卫。但姚真看众神并不仅仅是祝贺那么简单，好像是在完成一件什么重要的大事。看着众神庄重的神情，更显得这场婚礼不那么简单。婚礼开始了，姚真隐约听到一神官铿锵有力地喊道，
天之子，地之女，皆皎然之好，正天地阴阳，阴阳相合，万事循规，阴阳相虚，万事有序。
神官说完了之后，他们二人才开始行拜堂之礼。姚真在梦境中想着，刚刚西王母、东宫王长大之后的样子我还未曾看清，我要看看他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于是姚真在梦境中飘飘忽忽地移到新娘旁边，缓缓地掀开了新娘的红盖头。新娘向姚真莞尔一笑，姚真瞬间惊呆了，说道，
原来你是我呀。
姚真又猛地一回头，新郎也向他轻盈一笑。姚真瞪大了眼睛喊道，
阿泽，阿泽，
天神，天神，天神行行，您怎么了？
一位小侍女打破了姚真的梦境。姚真呼的一下睁开双眼，小侍女赶紧为姚真倒了杯甘露。姚真坐起来接过杯子，将杯子中的水泼向了自己的脸，想让自己赶紧清醒过来。侍女们赶紧为姚真擦脸。姚真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，
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天神你怎么了？什么不会啊。
姚真看了看侍女不解又关切的眼神，
没什么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再休息一会儿。
侍女们出去了，姚真又缓缓躺在了小白老虎枕头上，闭上了双眼。这一次梦境中是一片狼藉，这应是上一次炸掉的昆仑山，满目的废墟，满目的疮痍。姚真看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。此时一位身穿黄袍的帝王姗姗来迟，他从天马拉着的轿辇上下来，看着这一片苍凉十分悲痛，只听他说道，
妹妹，朕来迟了。
这位就是昊天大帝。梦里的姚真静静地看着他，泪珠子一颗颗滚落。只见昊天大帝在废墟里无意中看见了一个小白老虎枕头，他的泪水瞬间像决堤一样，他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抚摸着这个小白老虎枕头。
这本是一对儿的，怎么单单只剩下了一个？
泪水打湿了这个小白老虎枕头，天也下起了大雨，众神纷纷跪下，劝昊天大帝以三界大局为重，节哀。昊天大帝离开了昆仑废墟，独留这个小白老虎枕头趴在这一片苍茫之中。而此时的西王母，元神已被炸得支离破碎，他破碎的元神隐约能感受到一丝丝哥哥的气息，于是 他的元神碎片就一点点地向着一丝丝气息而去。这一丝气息就在这小白老虎的枕头上，只因这上面有昊天大地的眼泪。日久年深，西王母的元神就一点点聚集在了这个小白老虎的枕头上，再次休养生息。姚真还看到，在很遥远的上层天界，有一位蓝发白衣佛陀，他一会儿显佛陀像，一会儿显伏羲大帝像，他其实一直在看着这一切。早在西王母与邪恶大战之后，昆仑山刚刚被炸掉之时，蓝发佛陀掉了一滴泪。这滴泪穿过下界层层天体，当到达西周昆仑之时，已有千百年了。因为各层宇宙空间的时间是不同的，也就是说，以三界的时间推算，蓝发佛陀的一滴泪滴了千百年才落至西周昆仑。姚真看到这滴泪在穿过层层天宇的同时，西王母的元神也正好在这千百年来不断的聚集聚集，直到西王母所有的元神碎片全部聚集到了这个小白老虎枕上之时，这滴泪刚好落至昆仑。就在这滴泪落至昆仑的那一刹那，这只小老虎睁开了双眼，并且两肋生翼，一只小神兽就这样诞生了。与此同时，姚真看见遥远的东方隐隐有一条青龙的影子划过，这条小青龙也是背上生翼，是一条青鹰龙。梦境结束了，姚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此时的他泪流满面。
原来我就是西王母，我是伏羲大帝的孩子。
随后有关阿泽、东周王、青鹰龙与姚真的过往也一幕幕闪现。姚真第一次见青鹰龙是在那场皇帝蚩尤大战，后来东周王又问自己为何不用琉璃净坤剑，他又对那转业术了如指掌。东周王也曾告诉他，西王母和东王公身上自带成阴成阳。姚真如梦初醒，
所以青鹰龙一来蟠桃园，桃树就结了果。青鹰龙就是东周王，是昊天大帝，是东王公，是我的哥哥，而东周王就是阿泽。
姚真想到了那个叫慧熙的小女孩，于是她擦了擦眼泪，
看来我也不是三界内的生命，我是来自遥远琼宇的客。
姚真轻叹了一声，破涕为笑。
谁又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来源是哪里呢？有多少生命和我一样，只是这三界的客，肉身成圣又能怎样？依旧出不了三界，依旧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，依旧回不去真正的故乡。那这蟠桃园毁了也就毁了吧，也没什么好惋惜的。
姚真虽说是破涕为笑，但说过之后还是有一丝落寞，久久挥之不去。不知不觉，昆仑山的朝阳升起来了，那一抹阳光透过寝殿的窗照在了姚真的身上。这时姚真隐约听见有两个侍女在门外叽叽喳喳地说笑着，姚真很久没有向窗外看去了，这时的他却不自觉地向外看去，只见两个小侍女拿了一大篮子的野花在院子里挑拣，还时不时地往对方的发髻上戴小花。姚真看着这情景也蛮有趣的，就坐在屋里用仙法从篮子里勾出来一朵小花。这两个小侍女看见一朵小花竟自己飞了起来，往姚真寝殿里飞去了，于是赶紧上前去追。他们追进屋子里的时候，只见姚真蓬乱的头发上戴着这朵小花，躺在床上得意地看着他们笑。这个情景可把这两个小侍女乐坏了。
天神笑了，
天神笑了，
天神好了，
天神笑了。
姚真坐起来问道，
哪儿采的野花？
是风前上神送来的。风前上神说咱们府上一直都用山茶花点缀，太单调了，所以送来一大篮子官居举谷的野花。
姚真点了点头。
风前上神还说什么了？
风前上神还说茶花性子清雅高贵，所以一直努力让自己馥郁芬芳，个个面如满月，但岂知天地本不全，何来真满月。而这野花就不同了， 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子，有什么样的香味，只是随风随雨随气节随天地造化，每一朵都有每一朵不同的美丽。还说咱们府上正是缺这种自在的野花。姚真笑了，师兄悟得在理啊，把这些野花装点到寝殿吧，你们为我梳妆吧。姚真梳妆过后一步正厅，此时谢志等人正帮着他处理公务。姚真看到大家都在忙碌着，
辛苦你们了。
大家抬头一看，姚真竟梳洗打扮了，都惊讶不已。谢志开玩笑
呀，今儿个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，正厅风大，不回去再躺一会儿啊？
去你的。
大家一阵哄笑。谢志对姚真说，
近日共工那半个脑壳应该是养好了，又拿着那红出丹在南州叫嚣呢，还声称要炸了人间。我没怎么理他，只派了几名小将守着人间。
姚真面无表情地听着，一言未发。
对了，这不是日月星辰移了位吗？女娲娘娘的补天大业也近临尾声，人间的太阳以后要从东方升起，所以西河马上就要走了，他要带着金乌去东周。
什么时候走？
就这两天吧。
姚振一听眼圈就红了，又勉强笑着，
哦，那我这两天得好好陪陪他了。
姚振离开正厅去找西河青鸾，刚一踏进青鸾的卧房，就看见他在收拾东西。
你收拾东西做什么？
青鸾一回头见姚振竟从寝殿出来了，还梳洗打扮了，很惊讶。
我的姐姐啊，你好了？
不好，还要在寝殿过年不成？
青鸾笑了。
你知道西河要走了是吧？
是，你收拾东西做什么？
你不能走。
哎呀，我就去几天，玩玩就回来。
姚真深情地说。
昆仑山需要你。
青鸾有点不耐烦了。
昆仑有你不就够了吗？哪里用得着我呀？
姚真鼻尖一酸，忍住了，笑着点点头，装作不经意地说，
是，有我在，你们这些闲人想玩就玩去吧。是啊，我的大司法天神，只要你不走，昆仑就不需要别人。
姚真打断了青鸾的话，岔开了话题，
今晚咱们都在西河的卧房睡吧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好久没有睡在一起了。
晚上这三姐妹躺在了一起，姚真在中间，她们两个在两边，大家都面带笑容地回忆小时候的事。西河说，姚真小时候可皮了呢，经常捉弄森林里的野猪。青鸾接着说，
是啊，谁能想到这么个淘气包最后能拜元始天尊为师。
青鸾一边说一边伸出胳膊撑着懒腰，姚真看到他一伸胳膊露出了手臂上的一个圆疤，不禁又红了眼圈。
这疤痕是你那年为我挡的夺宝的珠弹。是啊，那年你正好去玉京山拜师，一晃都这么多年了。
姚真坐了起来，只见他一伸手，掌心就出现了一件金球。姚真摊开着金球，为青鸾披在了身上。
这是师父送我防身的金球，一直没舍得穿，你披上它，什么弹珠，什么刀枪剑戟，这些个不入流的法器都可遮挡，你都不会受伤。
青鸾摸着这金球大衣，
哇，这么大方，你师父送的你都送我了。
姚真转头对西河说，
天帝曾赏我一玲珑宝剑，此剑华美而凌厉，我多年不用剑了，用不惯，这次你正好拿走，也算有个防身的。
西河惊讶了，那把剑你要送我？听侍女说那可是你非常喜欢的，就算不用，一去密室也要拿起来把玩一番。姚真开玩笑地说，
我的侍女怎么什么都跟你们说，我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了。
青鸾开玩笑着说，
他是怕咱俩不念他的好，以后不回来了。
你这刁嘴的习惯真得好好改改了。
这三姐妹就这样说笑了一整夜，清晨才渐渐入睡。但西河没有睡着，他看着姚真的手紧紧地握着自己和青鸾的手睡去，他思来想去，总觉得姚真有些奇怪，心想，难道是他舍不得我？不会啊，无论是我回西周还是他去东周，都是很容易的呀，怎么感觉他一直在抑制一种非常哀伤的情绪？或许是还没有从蟠桃园的伤痛里走出来吧。